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30号，公元2002年10月6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本周一开始，就佛教与科学为题举行的辩论会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达赖喇嘛寝宫正式举行。辩论会议由达赖喇嘛、17世伽玛巴仁波切、秋杰仁波切和朵宗仁波切等出席，还有其他的以西藏三大寺高僧以及世界著名的部分科学家为首的50多名人。那么在达仁萨拉召开的就佛教与科学为题举行的探讨会议由达赖喇嘛主持。在为期5天的会议上，有部分科学专家和佛教界的著名高僧以及旁听者等参加。
中国政府为了强化对西藏的统治，而将拉萨市内许多具有历史价值和传统独特的建筑区域进行大幅度破坏，特别是拉萨城区的居民房屋遭到拆除后，所建起的楼房造型远离传统式风格，房间拥挤矮小，阳台面积狭窄，对经济宽裕的城市居民来说可以购买上楼和中楼，而贫困居民却只能住在没有阳光的底楼。拉萨市政府和拉萨市城市规划局以改建老城危房为名，大量新建拉萨城房，并加大改善城市的外形面貌，但是到目前为止，仍有很多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据报道，北京当局为了反击这些指控，发动了官方媒体，大肆宣传他在西藏的革新成就。另一方面，北京也在设法争取一些西方人士的帮助，针对 Richard Gere 等好莱坞明星批评中共压制西藏的言论进行反制。
联邦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促请美国国务院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将中国列为特别关切的国家。报告指，中国过去一年严重的违反宗教自由的状况日益恶劣，变本加厉地镇压基督教、天主教徒、西藏佛教徒、维吾尔回教徒及法轮功等组织。该委员会要求在江泽民10月访问美国之前，中国的宗教自由应有所进步。
就在距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将访美不到一个月之际，美国国会行政中国委员会发布首次年度报告，指出中共政权不断侵犯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委员会在对布什总统提交的信函中建议，江泽民来访时，布什总统应当面向他提出人权议题，要求实质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委员会并对布什提出的一份中共政权违反人权，将若干政党、宗教、争取劳工权、律师以及西藏、新疆少数民族等代表性人物逮捕入狱的名单。委员会认为，如果中共当局释放这些人，才表示中国人权状况真正在改进中，也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并加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尽管该报告对中国人权提出批评，并提出了行动建议，但是委员会中一些议员对这些建议的有效性有疑问，因此没有投同意票。投反对票的俄亥俄州议员施罗德·布朗认为，该年度报告所提出的建议不够强硬，不足以改变中国现有的贸易和人权政策。
本周发表的2002年度英国政府人权报告继续对中国人权状况深表关切。报告中说，我们继续极度地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在过去的一年里， 意见人士、一些宗教人士和法轮功修炼者们继续受到骚扰。报告指出，中国宪法赋予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但是中国人民在自由行使这一权利时却遇到巨大的困难。当提到英国和中国的人权对话时，该报告指出，对话不影响我们公开指出中国对人权的侵犯，并敦促其进行改善。我们不但在公开场合，还在私下场合通过对话以及政府接触表达我们的关注。2002年4月，英国外交部长在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发言说，我们极度关注中国处理意见人士和宗教弱势群体的做法。在报告前言中，英国外交部长说，我们从美国世贸大厦受攻击的悲剧中得到的教训是，无论邪恶发生在多么遥远的地方，如果忽视它，我们都会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
美国两登山员本周一在尼泊尔加德满都透露，上月两人在翻越离近中国边境的尼泊尔一座雪山时，两名中国边防军用枪向他们射击。美国首都华盛顿斯查尔境内的年满36岁的杰夫·拉姆若斯和31岁的戴维·莫春向美联社表示，9月20号，两人在距离中国边境12公里处的尼泊尔境内试图翻越一座雪山时，遭到中国边防军至少5次的射击。拉姆若斯先生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这是中国边防军首次向外国登山员进行扫射的。拉姆若斯先生还说，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所穿的制服是中国军服，而不是所谓在尼泊尔境内肇事的毛派组织成员。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却一直拒绝对这件事做出回应。据报道，这两位美国登山员在藏尼边界遭中国边防军枪击的第4天安全抵达了尼泊尔南清的城市里，在当地警察的协助下返回到了事发地点寻找行李。据美国登山员莫春先生表示，他们同尼泊尔警察在一起时遇见了部分流亡藏人和商人。据流亡藏人介绍，事发地点那一带驻息着中国边防军，而且正是在他们越境时也听到了枪声。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访向他示威抗议的主要是三股势力，藏独、台独以及法轮功支持者，其中以藏独支持者行动最为激烈。本月一号，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波切向流亡海外的藏人发表声明，他说，正当国际社会面临恐怖主义、暴力和战争教学威胁时，藏人停止示威将是我们要求对话、非暴力及和解的积极姿态。声明特别的呼吁流亡海外的藏人不要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本月稍后访美时举行反华示威。他还表示，希望在明年6月30日前与北京正式重开西藏问题的对话，在这期间流亡政府将致力创造有利于建立新的接触的气氛。总部设立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约翰·阿格利说，许多人对流亡政府的这个决定感到不可思议。在加拿大各地设有分会的加拿大西藏协会主席图登僧助则表示，他们虽然对最近达赖喇嘛的代表与北京领导人的对话感到鼓舞，但是他们会继续抗议中国对西藏的政策，直到西藏的前途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加拿大《环球邮报》30日发表文章说，自从1995年被北京选为班禅灵童之后，这名少年仅仅2次回到他正式住席地日喀则扎西伦布寺。他在1999年和今年夏天访问西藏的时候都受到严密监督，其他和尚受到威胁说，如果有不轨行为就要被驱逐。普通西藏人都被隔离在很远距离之外，中国政府官员仍然拒绝透露关于灵童的任何细节。日喀则一名政府官员说，他在北京跟着经师学习。有勇气的实施班禅喇嘛在要求给予西藏更多的自治之后，在中国的监狱里面监禁了几十年。他在1989年去世，引起长时期有争议的下一个转世灵童过程。1995年5月，达赖喇嘛宣布新班禅喇嘛是6岁的金敦确吉尼玛，那名藏北牧民的儿子立即被中国拘留， 从此再也没有人看到。人权组织说他是全世界最年轻的政治犯。随后北京立即通过自己挑选的和尚精品抽签选出自己的灵童。
本周四是印度圣雄甘地诞辰之日，印度全国举国上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隆重纪念这位圣人的生日。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各机构学校也都放假一天举行纪念活动。在达仁萨拉地方社会福利办公室的组织下，为了藏印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当地印度小学和西藏小学的学生联合在达仁萨拉歌剧院广场为广大民众奉献了一曲曲丰富多彩的印度和西藏歌舞表演。达仁萨拉社会福利办公室环境部门还在活动场所展出了有关环境保护和卫生的图片展览，同时他们为筹资还举办了物资交流活动。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瓦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歌剧院演唱的《奥古贝玛》。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